美国同越南商讨史上最大军售案，北京慌了。剑指中共美国日本南韩外长、美国日本菲律宾外长会谈。敏感时刻，习近平重提枫桥经，梅铎分唔结了，董事长亦唔做了。中共推预制菜入校园，引嚟民愤，终被叫停。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4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路透社23号报道，美国和越南政府正在就两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售案进行谈判。这笔交易一旦达成，不单只会令北京感到不安，而且亦将冷落俄罗斯这个越南传统的武器供应国，将大大削弱中俄对越南的影响力。报道指出，这笔军售交易有可能在未来一年完成谈判，而且交易一旦达成，必将以美国向越南提供一批 F-16 战机等先进武器，而比美国和越南没几久之前升级的战略伙伴关系增添新的活力。消息人士说，由于和中共在南海存在领土主权争议，越南急需包括 F-16 战机在内的美国制造的先进武器。这笔军售案一直是双边官员过去一个月在河内、纽约和华盛顿密集沟通的一个关键话题。由于越南政府资金短缺，美国为了帮助河内摆脱对廉价俄罗斯武器的依赖，正考虑为越南的大中军购案提供特别的融资条款。时事评论人南述认为，这个是美国政府推动美国和越南关系迅速发展的一个非常大胆的策略，因为越南到目前为止，它仍然与中共和俄罗斯之间保持有越南和美国之间相同等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个前提之下，美国政府愿意付出几大的努力去保卫南中国海的安全。越南和中共之间长期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区域存在着主权争端，帮助越南保卫它在南中国海的利益，实际上可以在相当层面上制衡中共在南中国海的迅速扩张。一位美国官员说，我们的确看到越南有兴趣采购一些美国的系统，特别是能够帮助它更好地监控水的装备，或者好像运输机以及某些其他的平台。我们正在做的部分事情，就是怎样富有创意地向越南提供更好的融资选择，可以令他们获取一些可能对他们特别有用的装备。报道指出，美国和越南达成一笔大中军售协议，有可能引起中共的不满。北京一直指责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中共实施包围策略。不过，由于中越在南海的主权争议不单止旷日持久，而且越演越烈，因此越南急需加强它在海上的自卫能力。太平洋国际论坛海事安全主任欧丹尼尔说，他们正在发展不对称的防御战力，这个是一种敏感的平衡术。华盛顿应该向中东地区军售提供的融资资金转向印太地区，那好似越南、菲律宾和台湾的伙伴就可以采购他们抵御北京所需的武器。拜登政府已经表示，美国希望平衡进行和中共在包括太平洋在内的地区进行地缘政治竞争，而且希望负责任地管控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分歧。拜登总统今个月较早的时候曾经对越南进行了为期两日的访问，双方亦就此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个令到美国和越南关系处于中越和俄越关系同一个最高水平之上。美国在2016年开始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但是双方至到现在为止的武器交易仅限于海岸巡逻艇和教练机。 越南 80% 的武器装备采购来自俄罗斯。越南每年武器入口规模大约20亿美元，而长期来看，美国有信心令越南将其部分军购预算用在采购美国及其盟友，特别是南韩和印度生产的武器。美国官员表示，越南官员知道他们需要花大钱，我们应该领头帮助越南获取他所需的武器。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令越南和俄罗斯的长期关系变得复杂，令到俄罗斯制造的武器的供应和备件更难获得。9月23号，南韩外交部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南韩、日本外长对俄罗斯和北韩讨论军事合作，包括潜在的武器交易，表达了严重关切。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三国外长举行会议，商定针对中共在东海和南海的持续活动强化威慑力。日本外务省在声明里面说，三国外长在22号的简短会议上同意对任何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威胁地区安全的行为做出坚决回应。23号，南韩外交部仲表示，今次会议旨在解决大家对俄罗斯和北韩潜在的军火交易以及他们对区域稳定影响不断升级的担忧。先前南韩和日本外长双边会谈上，两个人针对印太地区局势、俄罗斯和北韩首脑会谈等问题交换意见，对于北韩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发射弹道导弹都感到担忧。金正恩上个星期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一个礼拜的访问，并同普京讨论了军事合作问题。美国、日本和南韩担心俄罗斯可能试图从北韩获得弹药，以补充俄罗斯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减少的库存，而平壤就为北韩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寻求技术援助。19号，南韩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浩镇召唤俄罗斯大使，敦促莫斯科放弃和北韩的任何潜在武器交易，并警告说后果很明显。9月20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希望在所有可能的领域扩大和北韩的关系。南韩总统尹锡悦20号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说，如果俄罗斯帮助北韩加强武器计划以换取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援助，这个将是直接挑衅，首尔及其盟友不会袖手旁观。南韩总统助手说，正在跟美国和其他国家讨论对俄罗斯和北韩实施更多的制裁。另外，第二次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外长会谈在正在召开联合国大会的纽约举行，三个人表示继续批评在南海妨碍菲律宾船只航行等违反国际法的中方行为。上一次三国外长会议是7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三国磋商了推进包括海域态势感知在内的安全合作以及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方面的课题。布林肯强调，三国合作对他国和伙伴亦是有益的。9月23号，习近平出席杭州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并为出席开幕式的外国领导人举行欢迎宴会和双边活动。习近平在开幕式的前两日到浙江省，先后考察了素有世界小商品之城的义乌市和肇庆诸暨枫桥镇的枫桥经验陈列馆。旅澳学者李元华分析说，这个凸显了习近平的焦虑，就是中国经济体量下滑和社会稳定问题。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对本台说，中共内部甚至高层军方都对他不满，甚至有人似乎在度密谋政变和军变。虽然现在我们还未有确实的证据，但至少讲明现在有这样的趋势，而他自己亦心知肚明，所以你看他有非常强烈的防范举动。盛雪仲指出， 家好多外国企业嘅外资撤离中国市场，中国嘅私营企业受到中共打压之后，心生恐惧，纷纷离开中国。而义乌系以做非常低端嘅小手工艺品为主。习近平到呢度视察，想调动佢哋嘅积极性。呢、这个讲明中共对中国嘅经济形势深感绝望。旅澳学者李元华则认为，而家经济下滑，佢去义乌实际上系想所谓重振民企，或者讲俾衰退嘅经济注入一啲嘅希望。佢担忧嘅唔系百姓嘅生活，佢关心整个中共经济体量嘅下降。冇咗经济，佢嗰啲所谓宏图大志就冇办法实现。佢想喺国际上称霸，做大佬，咁必须要大派钱。佢想武统台湾，咁就系大烧钱。如果冇钱，佢呢啲事情都办唔成。习近平喺任职浙江省代省长、省委书记期间，喺2003年曾经大力推广枫桥经验。对此，李元华话：60年代嘅社会稳定就系毛泽东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前系武斗，后来改成文斗。枫桥经验实际上就系文斗，就系用精神折磨，用舆论挤压，令你唞唔过气嚟，然后屈服于中共嘅暴政。枫桥经验系中共嘅一种维稳体制。习近平重提枫桥经验，实际上佢对社会治安，包括对百姓风起云涌抗暴嘅事件非常担忧。所谓枫桥经验，其实就系共产党嘅维稳经验，就系用所谓不明真相嘅群众去监督嗰啲想反抗或者有反抗意识嘅嗰种百姓。佢系咁样一种经验。盛雪亦认为，而家重提枫桥经验，释放出一种恐怖嘅信号。佢话系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嘅咁样一个经验，而呢个正正系中共国家恐怖主义嘅软暴力。佢系更邪恶、更可怕嘅，因为佢唔系直接嘅显而易见嘅对你进行一种暴力嘅手段，而系要从你嘅意识形态、心灵深处、你对世界嘅观点，从最根本嘅地方去摧毁你、改变你。点解好多中国人变成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点解咁冇胆气同胆量呢？事实上，同中共实行嘅呢种软暴力有直接嘅关系。枫桥经验就系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对群众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嘅呢种专政。呢、这个矛盾唔使上交俾上一层嘅中共机关，中共又极大咁节省咗佢喺统治上嘅成本。据 BBC 报道，杭州市政府表示，截至2020年，亚运会在交通基础设施、竞赛场馆、住宿等设施上花费了大约2000亿人民币。李元华说，中共一直希望用一些重大的国际体育赛事来凸显中共的强大。中共越是微弱的时候，他越将这些事情看重。9月21号，梅铎宣布将卸任霍氏新闻和新闻集团董事长一职，并成为这两家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在近70年的职业生涯之后，现年92岁的梅铎卸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梅铎执掌的新闻集团拥有纽约邮报、华尔街日报、泰晤士报、天空卫星电台、太阳报等175家传媒，因此梅铎从上个世纪开始就被人称誉是传媒大亨。数据显示，梅铎最新的身家是83亿美元。霍氏新闻在声明里面说，梅铎的长子拉克兰将成为新闻集团唯一的董事长。拉克兰·梅铎出生在1971年，现年52岁。资料显示，1931年梅铎出生在澳洲的墨尔本。由1969年起，他前往伦敦，陆续收购了世界新闻报、太阳报和泰晤士报等。后来他还进军美国，入主华尔街日报。他还收购了包括纽约邮报和乡村之星在内的多家美国出版物。而 2013年，梅铎将新闻集团旗下的影视和出版业务正式一分为二，成为两家独立的上市公司，一家仍然是新闻集团，另一家为21世纪霍氏影业公司，后者继承了老集团的广播电视和电影娱乐业务，在全世界拥有几亿观众。1996年，梅铎宣布成立霍氏新闻，为了规避美国限制外国人传媒行业持有比例的法律，梅铎在1985年入籍美国，放弃原澳洲国籍。在2020年期间，霍氏新闻在晚上8点到11点的黄金时段期间，收视率达到创美国纪录的360万人，远超竞争对手。同年，新闻集团报社在澳洲至少有1300万独立读者，超过澳洲总人口的一半。新闻集团在英国的报纸和频道的读者和观众亦名列前茅。梅铎在个人情感状况亦频频成为新闻头条。在八月的时候，梅铎正在度和现年66岁的退休俄裔美国分子生物学家、糖尿病领域专家朱科娃约会。据红星新闻说，梅铎有个四段婚姻，并有六个仔女。据悉，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澳洲人帕特里夏·布克，两个人结婚九年之后，在1965年离婚。第二任妻子是安娜·托夫，两个人结婚32年，在1999年离婚。第三任妻子是邓文迪，这段婚姻持续了14年，两个人在2013年离婚。第四任妻子是世梅铎25年的名模杰丽·霍尔，两个人最终亦以离婚结束。自9月开学以来，各地政府突然大力推广可能含有添加剂、防腐剂的预制菜，引发家长强烈抵制，多地的学校出现送饭潮，相关话题冲上热搜。22号，中共新华社采访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态回应说，鉴于当前预制菜还未有统一的标准体系、认证体系、追溯体系等有效监管机制，对预制菜入校园应持十分审慎态度，不宜推广入校园。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有效监管，全国各地但是就出现了这场预制菜入校园的风波。各地家长在网上讨论怎样抵制预制菜，有些家长亦因这件事辞职，每日送饭给小孩子。19号央视播出的节目为预制菜辩解，瑞幸咖啡河南店评论了一句要央视试食就被封号。17号河南12345热线在回答市民有关预制菜入学校的问题的时候，只是说教育厅、农业、农村厅已经联合部署，不支持、不鼓励预制菜入校园。这个是目前地方政府几乎仅有的相对明确的表态，但并没有说不允许。由2021年起，预制菜突然成为投资热点。官方报告显示，2022年预制菜市场规模是4196亿元。2月13号，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公布，提到培育发展预制菜，这个是预制菜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3月官方公布2022年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白皮书，提到2026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将会突破万亿元。7月31号中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委会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通知，提到挖掘预制菜市场潜力，加快推进预制菜基地建设。8月28号上海国际餐饮食材展览会举办了预制菜产业未来峰会，不少网友质疑突然膨胀的预制菜产业背后的大佬是红色的权贵。时事评论人金言22号在节目里面说，发现在预制菜产业的背后 居然仲有嗰个核酸巨头张核子，而张核子嘅背后系边个都唔敢屈嘅红色大老板，但今然冇点名系边个。呢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